OK，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哈，第二章我们看啊，从第六节开始看，先看六到八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的臣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谋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啊，我们来看哈。然后呢，我们看哈，扫罗呢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啊，他答应了约拿丹，说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必不杀大卫啊，必不杀大卫。但他后来又去杀大卫啊，又去杀大卫。后来呢，他又到拉玛，他派去几拨人，最后都回来了，因为被圣灵感动，就说预言，他自己也去了啊，也说预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这就可以发生个事情啊，就是这个扫罗他已经被上帝弃绝了。这个被上帝弃绝的人呢，就有人给他讲明白真理，甚至是有圣灵啊，有一梦一象光照过他，啊，他也知道是从神来的，但是他最后还是会顺从魔鬼。这就是说，被神弃绝的人呢，他会不断的去害圣徒，因为他已经改不了，因为他已经改不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他就左右摇摆，啊，他总是一会儿说改，一会儿又犯罪，是吧？一会儿说改，就是本质上就是被神弃绝，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所以呢，他才会违背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啊。然后那个第六节说啊，扫罗听见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被找到了啊。然后这时候呢，扫罗坐在基比亚高处的垂丝柳下啊，垂丝柳树下，他手里拿着他的枪啊，众臣仆侍立在他的旁边。他就到了个基比亚一个高的地方，就是一个就可以看到周围环境的地方啊，周围环境的地方。我们看到扫罗每当被鬼附的时候，他有个特征。一个就是说想要杀大卫，另一个他手里总拿着个长枪。你看这时候也没有枪，那个大卫也没在什么，他还是就是那种仇恨，就想捅死他。所以说他这时候就手里握着长枪，就说这时候你可以看到邪灵已经深度的附在他身上啊。他每次被魔鬼附身的时候，他就想杀大卫，然后他手里就拿着什么枪。其实作为一个王，他不需要拿枪的，因为周围有人保护他，拿枪干什么？他拿枪就是他又犯病了，他的这个鬼附已经是很严重了啊。然后扫罗呢就这么说。扫罗就对侍立在他旁边的这个他的臣仆说你们要听，看前面，你们要听啊，便雅悯的子孙啊，注意哈，说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说他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和百夫长吗？我看到这些人都是他的亲戚啊，都跟他有关系的啊。元帅呢是他兄弟亚尼尔，其他呢都是他的亲戚啊。你可以看到他给了他这些亲戚很多的好处啊。首先呢是财富上的好处，个人有更多的这个田产和葡萄园。然后呢就是说做官的好处，就有权利啊，有权利啊。所以说扫罗在这里呢，他就是在对自己的臣仆啊亲属啊就进行叫什么恩情教育啊，就是说让他们去感恩，让他想起他给他的好处啊。就是说啊，都是兄弟们啊，你看就跟老板开公司似的，是吧？他都顾自己家人，是吧？然后就说，你看这个我对你怎么样，是吧？对你们挺好吧，是吧？有好事都给你们，然后你啊怎么怎么样啊，就给接下来的话做个铺垫啊。然后呢，这里也应验了这个撒母耳对这个扫罗的预言啊，他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啊，其实扫罗最后这个不合神心意哈，因为立王的时候就不合神心意，到最后的时候就彻底不合神心意。不合神意就体现到什么呢？他就是靠着他的这个神给他的权柄，然后去捞钱捞财啊，捞钱给自己的亲人提供好处。扫罗呢，除了在他蒙召的那开始那短短的那很短的一件时间内，我们知道哈，他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变质了，在他最一开始那一段小时间之内呢，他稍微有一点敬畏。啊，但是随后你会发现，他就是借着这个上帝给他这个权柄，然后就敛获钱财，是吧？ 然后通过钱财和这个权力再拉拢自己家的人，然后就是帮助他巩固他的权财。他这种事情其实就跟世界上的君王啊、掌权者、老板是一样的啊。他做事就跟世界上的人开公司是一样的，就是自己家的店嘛，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一个人呢，他被上级立为执事啊，然后他终日所想的就是给自己谋权谋利啊，给自己拉关系这种事情，这个真的是不可以的。因为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教会，它都是上帝的国度啊，你这个东西是不能这么搞的。你这么搞的话，就证明你这个人完全偏离了就是上帝立你做王的这个原本的用意啊，原本的用意。然后第八节这么说的啊，他说前面说啊，我给你们这么多好处是吧，我怎么怎么样，说大卫能给你吗？他说耶西的儿子能给你吗？然后接下来说了，接下来说这就是你们个人啊敌对我害我的原因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我给你那么多好处，我给你好处反倒成你害我的理由。哎，你看这话啊，这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这话。他说我对你们这么好啊，反倒成了你们背叛我的理由啊。接下来就开始列出罪行了，说当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揭开我的耳朵，就没人告密啊。说甚至像今天这样啊，我的儿子安排我的臣仆埋伏攻击我的时候，也无人揭开我的耳朵，也无人为我分忧啊。然后扫罗在对这个臣仆进行了这个恩情教育之后哈，然后就开始责备臣仆，为什么不告密，为什么不向他出卖大卫啊。其实这句话呢，他一方面是在责备这些臣仆，另一方面他是在这是一种就是说世界的办法啊，世界上那种心理学的办法。他通过这样的话呢，一般是一个是让这些亲戚啊产生内疚感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寻找潜在的告密者，就是说你看啊，你看我给这些啊这些我的亲戚这么多的好处啊，这么多，你看又是葡萄园又是田地，然后还能当官做千夫长百夫长，可是这些亲戚们这个不感恩呀，也不像样啊，那我就不能再继续给他好处了，那么谁向我告密啊，谁能够为我分忧啊，顺着我的方式去想，那么我就也能让他享受到什么葡萄园啊田地，或者是什么，或者葡萄园田地，或者是千夫长百夫长。那接下来你知道有一个人就被这话感动了，有一个人他就想要这些东西。所以说扫罗在这里完全就是魔鬼啊，他就是用人的办法拉拢人，就专顾己家。另一方面他鼓励人去告密啊，去伤害弟兄。通过什么办法呢？就通过暗示，就说你看跟着我的人是吧，顺着我的人都获得了这个田地葡萄园，然后还有官做，所以说啊，你看接下来的时候，哎，就有人就听懂他的话了啊，就有人听懂他的话了啊，这就是说这个属魔鬼的就什么绕来绕去，说话不明白说，然后又是暗示又是心理学啊，听懂的人呢也是就跟啊某些国家的官场那些企业那些那道道是就哎我也能听出道道来啊，我就知道怎么对我自己有利啊，怎么去上位。然后九节到十一节。那时候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服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在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士人哥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我们看到扫罗这种世俗的办法，这种心理学战术，这种恩情教育呢，这种暗示其实起了作用啊。他那些臣仆呢虽然拿过他的好处啊，但毕竟呢是以色列人，其实也不好意思，毕竟还不说完全不信上帝的啊，毕竟还不好意思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绝啊，就是彻底让就是说都去告密，因为知道这个东西不光彩，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哎，但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没有这个底线，因为这个人他并不敬畏上帝，他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扫罗暗示，然后以东人多益呢就听懂了啊，所以说他就告密，然后为扫罗分忧，然后用来换来扫罗的什么信任，换来钱财，换来这个葡萄园啊，还有这个千夫长百夫长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以东人多益他 他很懂门道，他在这里他顺着扫罗做，接下来杀祭司的时候别人不杀，他也顺着扫罗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利益和权利啊。说那时以东人作义，就起来做公开的见证啊，在所有人面前做见证哈。他站在扫罗的尘封中，他说我发现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到了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啊，说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而且给他非利士人格利亚的刀啊，他懂得如何去戳动扫罗这个敏感的神经啊。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嘛，对吧？然后王就把这个亚西托的儿子和亚西米勒还有他父的全家，就挪伯城所有的祭司都召到这里，然后就来到这里啊。所以看到呢，其实呢，属世界的人呢和属世界的人他终归能走到一起啊，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利益啊，都说谎，都利用。咱们看十二节的十五节，扫罗说亚西托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王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今日才为他求问神的？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这罪归于我和我的父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说亚西的儿子要听啊，然后扫罗就给他定罪，他说你为什么联合耶西的儿子啊，就是结党起来谋害我啊，然后还给他食物啊，你注意这句话，又为他求问耶和华啊，这个求问耶和华还成了罪恶啊，求问耶和华啊，让他埋伏起来攻击我，像今天这样。所以这个扫罗和以东人多义啊，他们都是属魔鬼的。扫罗和以东人得以在新约的时候就相当于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和他们的差役啊。这以东人得以呢，也就相当于犹大这个角色出卖，所以说都是抵挡神、敌基督的。他们定罪人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个人接待弟兄，为弟兄祷告，为弟兄求问，给弟兄食物，给弟兄刀，这是圣经规定是必须做的事情啊。你看以东人多义控告这个亚西米勒的理由是他祷告，他为弟兄祷告。所以说你看犹大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耶稣，把耶稣和门徒藏身的地点出卖出来，然后以东人多义呢也是为了田产、葡萄园还有这个什么这些官位，然后把大卫出卖了。最后犹大吊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买了房，是吧？买了田，那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给人定罪的理由是因为弟兄属灵，是因为弟兄做属神的事情，是弟兄为一个弟兄去祷告啊。你看把这个属灵的事奉，祭司是干，祭司不就祷告吗啊，祭司给一个真的弟兄接待他祷告，这个就有罪吗？这是圣经说必须做的啊。然后呢面对这个扫罗的控告，我们看亚西米勒怎么说。亚西米勒向王做见证啊，他也做见证说，在王所有的臣仆当中有谁像大卫那样忠心的？大卫是忠心的，大卫是王的女婿，你想一想，这是你的骨肉之亲啊，你女儿的丈夫，又是你的护卫长啊，就是顺服，并且在你的家中是都尊重的啊。也要说亚西米勒呢，在扫罗王面前，在这些控告他的魔鬼面前，公开宣告大卫无罪啊。首先哈，他说大卫是圣徒，他先没谈自己的事情，他说大卫是圣徒，是义人，是圣徒，大卫不应该承受这种控告。所以说亚西米勒呢，在王、在掌权者面前、在仇敌面前，勇敢的为弟兄做见证。他面对对大卫的指控，他面对着威胁，他没有否认大卫，他没有说大卫是有罪的，是吧？他没有说大卫是有罪的，就相当于耶稣说的，在众人、在掌权者面前不否认耶稣，是吧？啊，祷告是有罪的，聚会是有罪的，传道是有罪的，啊，人家说这些没罪，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为耶就相当于今天来说为耶稣做见证，承受逼迫，并不否认耶稣，因为在圣经当中否认大卫，其实在预表层面上就等于是否认，就相当于否认耶稣， 因为大卫遇到耶稣啊，所以说这就是圣徒，大卫是圣徒。亚西米勒和他全家呢也是因信因接待弟兄，因为没有否认信仰成为圣徒。其路说的那个大红龙啊，然后最后啊，他跟这个他从天上被摔下去之后，他就跟那些主的弟兄征战，是吧？因为他昼夜控告主的弟兄，然后弟兄怎么胜过他，最后弟兄殉道了，弟兄不爱惜性命。在这个故事最终也是啊，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战争的，做见证。那时候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其实自古以来，真正能够逼迫传道人让传道人殉道的是教内的逼迫，在这说得很清楚，谁要杀害大卫，谁杀死了祭司全家，不是非是人，也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是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是以东人夺以。所以说在这里呢，让我们展示出这种教内逼迫。然后十五节呢，亚西米勒为自己辩论，他说我岂是从今日开始才为他祷告求问神的呢？他对于我来说绝对不是这样啊，他说我一直给他祷告，我不是到今天才做的。他说王不要将这些罪恶安在他的仆人和我父的全家身上，因为他说你和你的全家怎么怎么样，是吧？他说王你别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定罪啊，他说因为这件事情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你的仆人都不知道。首先呢，大卫为了防止以东人夺以，去控告他，然后借这个事情害这个亚西米勒，大卫就没让亚西米勒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所以说他控告大卫，第一呢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大卫没告诉亚西米勒啊，并且呢亚西米勒在王面前呢，并且不单公开宣告大卫无罪啊，宣告这个帮助圣徒帮助义人是应该的，而且勇敢的为自己辩论，说自己从前怎么信耶稣，从前怎么接待圣徒，怎么给大卫祷告，现在照样怎么做，这是我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必备的良心和公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亚西米勒在这里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跟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还有他儿媳妇其实是完全不同，你仔细看其实是完全不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以利呢和他两个儿子和他儿媳妇其实都不是有真正信仰的人。为什么孩子出生了他儿媳妇死了，因为后来这个亚西米勒不是以利家养大的，是由悔改的一代养大啊。然后这一代人在这时候最后你也知道结果，最后都殉道了啊，都殉道了。所以说这就是神心真正的圣徒。你可以控告我们别的事情，外邦人控告我，外邦人怎么样，这都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接待圣徒敬畏上帝做神喜悦的事情，这是应该的，谁说也不行。我们不是说在今天才做这个事情，从蒙召那天开始一直到最后都必须这样去做啊。所以说无所畏惧，为主做见证，并且不否认耶稣，这就是信仰啊。而且你发现逼迫是由教内开始，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一场大屠杀，有85名挪伯祭司城的人啊，男从男到女，从老到少，连牲畜都被杀掉了，凶手是以色列。等耶稣呢，那时候杀耶稣的是犹太人，逼迫使徒的也是犹太人，在今天逼迫我们是教内的假基督徒，自古连都一样。但是作为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不要失去对主的信靠，不要失去自己的良心，不要失去那颗敬畏神的心啊。我们看这个15节到19节，王说亚西米勒，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就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们去杀祭司吧， 以东人夺邑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个呢应验了上帝借着神人啊对以利家所发的预言。日子必到，我必折断你的臂膀和你夫家的臂膀，使你的家中没有一个中年人。在神是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这确实是咒诅，当然会借着这样一种方式实现啊。王宣布亚西米勒，你和你父的全家必须死，在原文有两个死啊。王就对奔跑势力的旁边侍卫说，你们转过身去杀死耶和华的祭司。听这话哈，这是上帝立的一个王，他说你们要杀死属于耶和华的人啊。罪名是他们的手帮助大卫，他们知道大卫逃跑，没有人揭开我的耳朵啊，就是无人为我分忧啊，无人为我分忧。在这可以看到，扫罗他虽是以色列王，他说自己信上帝，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是魔鬼。但王那些臣仆却不肯用他们的手去碰触耶和华的祭司，不是杀啊，是碰触，碰都不要碰啊。王对多益说，你转身去碰触祭司。以东人多益就碰触了祭司啊。怎么碰触呢？他杀了85人，杀那人每个人都穿着细麻布以弗德啊。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大卫明白这个真理，真正敬畏神也明白，就是不可伸手害，原文是不可碰触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说过，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害怕呢？也就是说，你这不是去碰人，你是碰上帝的底线啊。被上帝圣灵所恩膏的这些人，你去伸手杀死他，这是极大的罪恶，不可伸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极大的罪恶啊，这是极大的罪恶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扫罗突破底线，以东人多益突破底线，你也可以说犹大突破底线，今日的这些恶人突破底线，亚西米勒全家死，在这里就是殉道。因为后边说了，大卫说是因为他的缘故，不是因为罪恶，不是因为罪恶。所以说你去看这死的人身上穿着什么，细麻布以弗德。启示录说为神道被杀的，为耶稣做见证被杀的，有白衣赐给他们，这些叫什么，叫圣徒啊。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不再是罪人，而是圣徒，不再承担他们祖宗的罪恶，就是以利和他儿子儿媳妇的罪恶，他们在神面前是圣徒啊。说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在上帝咒诅宣告完对以利家的咒诅之后，在以利和他的儿子和他儿媳死了之后，转向敬畏上帝，就像可拉的后裔一样，并没有走他们祖先犯罪的道路。所以说他们即使按照这个预言死了，也是作为义人死，而不是说罪人作为罪人死去啊。将祭司挪伯成长，将祭司挪伯击杀在刀口下，从男到女，从孩童到吃奶的，和牛羊驴送入刀口。所以说对于神仆人的家，扫罗和以东人多益都像今天的人，他们毫无怜悯，斩尽杀绝，逼到绝境，不留任何余地，割尽田地的角角落落啊。在任何的时代，这样的人他都不让你不给神的仆人留活路，他要让你彻底活不下去。扫罗，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古时的恶人怎么样，今天的恶人照样，尤其是教内的恶人，他们极其残忍，又假冒伪善，又不给弟兄留活路。我们也看到扫罗的这些臣仆虽然跟随扫罗啊，也跟着扫罗得了财富地位， 他们也倚靠扫罗，也惧怕扫罗，凡事也听扫罗的。但是其中有一些人他还是有底线的，他们不敢去碰触这个底线，不敢去碰触耶和华的受膏者，也不敢去伤害神设立的仆人。这就是底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历代志的时候有很多的扫罗的家人仆人，有很多的便雅悯人最后离开扫罗到腓力士地那个洗格拉那个地方去跟随大卫，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对劲，他们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说必须要害人害弟兄才能得到权力和富贵，那这个富贵可以不要。在这场事件之后，这些不动手的人肯定是扫罗对他们有意见，但是没办法，这是底线。所以提摩太说过啊，尤其是作为上帝的仆人，尤其是在教内里边那些辛苦牧养教会的啊，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人更当如此。控告这人的橙子非两三个人的见证不要收，要知道。所以说我就明白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在传道的时候，我们走过很多的宗派，走过很多的教区，尤其我们深深的记着有很多的犬类控告我啊，所以我们也像这些祭司一样啊，被扫罗和他的这几宗人夺意杀害逼到绝境。其实这是逾越底线，在旧约和新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允许杀害那些真正传道的人，都不允许流他们的血，都不允许去迫害他们。如果一个人啊，他越过这个底线，他就等于放弃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就等于放弃作为基督徒的底线，也就是说把天国永生弃绝。所以说在撒母耳记后面的时候，上帝怎么评价扫罗和他的家，说扫罗和他的流人血之家反而像扫罗像以东人多义一样，为了钱财名望利益迫害神的仆人呢，他的下场就是扫罗和以东人多义的下场。另外就是这个配合扫罗起来去杀耶和华祭司的以东人多义，在诗篇当中大卫单独为他写了一篇诗篇，他被称为邪恶诡诈的勇士。注意哈，古时又生宁禄，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宁禄和多义有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专门猎杀上帝的子民，以猎杀上帝的子民为荣，以控告猎杀为荣。诗篇第52篇啊，是这样说的，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希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看前面，他要把你拿去，把你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中将你拔出。希拉，一人看见要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靠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的事上去兼顾自己。也要说以东人多义，他谄媚扫罗，他控告弟兄，他杀害弟兄，他为的是钱财，他为的是钱财。在今天有这样的人心怀诡诈，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权力去谄媚恶人，伤害神的仆人，这样的人圣经说神要把他拔出来。所有的像以东人多义这样的人，就是不以神为依靠，只贪恋钱财，在恶事上有聪明有力量，在善事上什么都不行，做事奉不行，奉献不行，传道不行，但是借着教会骗人谋财谋利装人他非常擅长啊。另外一个哈，诗篇说以东人多以说谎，你看四面他好像没说谎，你看字面，你按人的意思，好像大卫说谎，是吧？你看字面意思，他说的是实话。大卫确实，那个祭司给他求问，但圣经说他说谎，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圣经怎么定义说谎的。
为钱财害人就是说谎。你为了名为了利，你就是引用圣经，你就是打神的旗号，你也是说谎。啊、嗯！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家85人全部被杀死。所以说，不光一人要受逼迫，接待一人也要付代价。你要知道，在扫罗传道的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人，他是受苦最多的，就是马其顿教会，是吧？说最穷，然后呢，奉献最多，最受试炼。实际上，他们给保罗的奉献最多。为什么呢？因为越爱主，越受试炼。自古以来，接待圣徒，很多时候要付出跟圣徒同样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亚西米勒做了一件善事，但是全家被杀。啊，你能说他做错了吗？他没做错。在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去传道的时候，去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那犹太人嫉妒，要抓扫罗，找不着扫罗，就把接待他的耶稣和几个弟兄放到监里。然后扫罗在加留做亚细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攻击扫罗啊，然后发现拿扫罗没办法，掌权者不管，就抓住接待扫罗那个管会堂的索尼提，然后再揍他，就是这样。所以说啊，不仅传真道要受逼迫，接受真道啊，接待弟兄也要受逼迫。这就是圣徒，各自都有责任，各自都有要背的十字架。好，我们接着看了看21、20节到23节。亚伊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和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看着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母父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寻索我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说但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的一个儿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被拯救了，他的名字叫亚比亚他，他逃去跟随大卫。他后来呢就跟随大卫，然后呢他带着以弗德给大卫求问啊，亚比亚他告诉大卫啊，扫罗杀害耶和华祭司的事。大卫就对亚比亚他说，在那日我就知道啊，这个以东人多益他必告诉扫罗，你全家丧命是我的缘故。然后我们来看哈，虽然神借着神人预言以利家要受咒诅啊，但最后这个咒诅就却从畏罪受刑罚变成了畏义受逼迫。那从前看起来预示着死亡，预示着是死在最终的刑罚，最终却成为了为主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理殉道。亚西米勒一家呢，在基督里面是为大卫死的，也是为基督死的，是殉道者。他接待圣徒，帮助圣徒，一直为圣徒祷告求问神，并且为圣徒失去生命啊。我们这里可以知道，包括可拉和他众子的关系，也包括以利两个儿子他的儿媳和挪伯城这祭司城这85个人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在以西结中，上帝的原则是神喜悦罪人悔改走向正道，神不会因父亲的罪恶而杀死儿子，也不会因儿子罪恶杀死父亲，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恶。如果父一辈犯罪，但是儿子拒绝罪恶，那么儿子就得救。人啊，在教会中作恶会被咒诅死在罪中，但是你看这一次他，但是如果他的后代引以为戒，如果你的后代跟他一样继续在罪中享受好处，那么一样灭亡。如果转向敬畏神，就得存活啊。在一结束，你看在第三章和18章都是这样啊，看到没有，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说，无论是可拉和他的后裔，以利两个儿子和他的后裔，神审判人的原则就是谁作恶谁行善，谁伤害弟兄谁善待弟兄啊，跟血统没关系。没有人会替自己的父亲承担罪恶，
也没有人会谈自己的儿子承担罪恶，个人要替自己的本身承担罪啊。所以说神指着以利家所犯的咒诅到了亚西米勒这一代敬畏人的身上反倒成为祝福，因为殉道是上帝特殊的恩典，不是所有人能殉道，是为主的缘故死的。二十三节，大卫说：“你一定和我同住，并且不需要害怕，因为寻索我命就是寻索你命，你和我在一起必得庇护。”啊，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啊，你们在世有苦难，在我里边有平安，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句话跟大卫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因为亚西米勒接待大卫，帮助大卫，并且呢全家殉道，所以到后边这个亚西米勒他参与了亚多尼亚的反叛，他应该被处死啊。对，这个亚比亚他参与了这个亚多尼亚的反叛，但是所罗门没把他处死啊。所罗门没把他处死，所罗门说你本身该死的，但是你在我父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一同受苦难，所以今日不将你杀死，只是革除了他祭司的身份。所以说人呀，还是要尽力的在教会当中对主、对传道人、对主的弟兄、对真正的弟兄姊妹去行善，因为坐在主身上必得纪念，伤害属于神的就是伤害主，主必永远记着。亚西米勒在那个时代和他全家虽然死了，将来也必复活，享受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